前面的几课我们讲过了，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现在呢，我们要来到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他不单单按照他的形象造人啊，不单单有一个原来的圣洁公义真知识。现在我们要看的是，神起初创造人的时候，他与人设立的是什么的关系。上帝造人的时候，上帝来设立一个他与人，他与亚当，他与全人类的关系啊，在雅各中神学这个称为行为之约，行为之约中的人。当我们讨论人原本的状态 status integritatis 正直的状态的时候呢，假如我们不讨论到神与人的关系，就不完整了。特别是人的宗教生活的起源和本质，就是人类的宗教是怎么缘起的呢？那个宗教生活是植根于约，就等于今天基督徒的生活一样，是植根于约。而这个约呢，有不同的名称的，不同时代的神学家称这个约叫做自然之约、生命之约、伊甸之约和行为之约。第一个名字自然之约本来是蛮普遍的，后来呢就放弃了，因为呢可能给一个错误的印象，这个约呢只不过是人在神面前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的关系。第二、第三个名称生命之约和伊甸之约也不够啊细，因为呢把生命之约和伊甸之约把它指恩典之约也没有问题。恩典之约就是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以后的，就是整本圣经的救赎计划。你把生命之约啊用来称恩典之约不是问题啊，因为是赐生命的。所以呢创世纪第一、第二章呢那个约不用生命之约比较恰当。还有创世纪第一、第二章的约也是源自伊甸的。因此行为之约好像比较适合一点。行为之约历史上的观点从早期教父开始讲，行为之约这个教义的历史呢是比较短，早期教父差不多没有提到约这个观念，虽然有一些的约的元素可能提到，比方说啊，上帝的诫命吩咐，这个是一个考验式的吩咐，probationary command 考验式的吩咐，人的自由选择，犯罪和死的可能，那这些是早期教父有提的。而阿古斯丁在他的上帝的城 The Civitatis Dei 这本书，他提到亚当原来在上帝面前的关系是约 testamentumNow, 这两个字呢第一个 testamentum 是指希伯来书那个遗嘱遗命， pactum 呢就是协议合同。那到了宗教改革之后，改革中的神学家一般都用 pactum， 那就给很多人有一个错觉，就是呢约呢就是神与人平等的啊，讨价还价这样子讨论出来的，那这个不是的。所以穆里，约翰穆里呢，他写了一本小小的书，叫做《Covenant of Grace》恩典之约。他说不是，约呢是上帝单方面构思、设计、成就、执行等等的。Testamentum 这个字呢是指遗命、遗嘱，因为希伯来书的确有用遗嘱这个观念来讲约。所以把约说成遗嘱，特别是威敏斯特信仰告白是正确的。可是呢在二十世纪从霍兹恒等等以来，改革中的神学家发现这个约的观念呢就是旧约里摩西五经的约的观念，特别是亚伯拉罕的跟摩西时期的约呢，就非常的像赫人跟古近东民族的盟约。所以呢他们就看到约这个字呢不一定是遗嘱， 也可能是一个君王，他征服了另外一个民族的时候，对他的臣属服从他的那个民族所立的约。比方说日本打败了中国，他给中国一些不平等的条约，那个约啊，就是我是谁谁谁，我曾经对你们做过好事，当然不是好事了啊，但是呢啊，那个王子说嘛，我对你们很好很好很好，所以你们要这样这样待我，这样的遵循我的话。好，现在呢，我把这个条约呢啊写一个正本副本，你们有个副本，我有个正本，然后呢有见证人签啊，见证我们的签名。那这种的立约仪式呢，是当时古近东很普遍的，所以呢，到了今天呢，改革中讲约呢，要用两个字，一个就是 testamentum， 就是遗嘱，希伯来书有的啊，另外呢是盟约，这个是摩西五经或整本的旧约比较显著的。那奥古斯丁呢，这里就开始用遗嘱和合约这两个字了。其他的教父呢，他们呢会从何西雅书第六章第七节那里去推论，说上帝与人去推论原来的约应当称为约。何西雅六章第七节，他们却如亚当被约。何西雅六章第七节，那这里给我们看到，虽然创世纪第一、第二章、第三章，无论是上帝和人类在亚当犯罪之前所立的约，或者是人类犯罪之后上帝所立的约，在创世纪一二三都没有用约这个字的。约这个字第一次是出现在创世纪第九章，但是呢，因为何西雅六章第七节说他们如亚当背约违背了这个约，因此呢说那亚当违背哪个约呢？是创世纪第一、第二章那个约，对不对？他犯罪吗？对不对？所以呢，上帝创造人的时候，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很适当的被称为约。好，经验主义，经验主义就是主后一千年到大概一千两百年兴起的，在经验主义的著作和改革中或者宗教改革的领袖们的著作呢，所有行为之约的元素都提到，但是行为之约作为一个主题或者说作为一个教义就还没有发展出来。我再说一次哈，行为之约里面的元素他们都提到，但是他们没有组织起来成为行为之约论啊，或者圣约论啊。虽然他们著作里面呢提到，比方说亚当的罪归算于他的后裔，但是呢整体来说，罪的传递并不是从约的角度去理解的， not the federal transmission。 federal 这个字，各位假如看到这个字 federal 啊，你说这个字就是美国的联邦政府那个联邦那个字 啊，没有错。 federal 这个字是联邦啊的意思， federal 这个字英文字来自拉丁文 federus， F-E-D-E-R-U-S， federus 就是约。简单的说，美国的宪法来自长老会，苏格兰长老会的宪法来自加尔文啊，所以美国的宪法可以说是长老会的孙子，不，当然它世俗化了很多啊。三权要均衡吗？国会是立法的，白宫和所有的部门是行政的、执行的，法院是解释律法的，立法、执行、解释。为什么？因为从加尔文开始，改革中看到人是罪人，所以不能够权力集中在一权。那孙中山先生呢，把这个三权啊变成五权，那这些都是来自宗教改革的。顺便提一提啊，目前在国内出版了一本书，是我推荐翻译出版的《自由的崛起》，自由的崛起啊，是正规的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讲到啊，五个国家的自由的观念 那是怎么发展的？这五个国家就是加尔文的日内瓦、清教徒的英格兰、长老会的苏格兰、改革中的荷兰和清教徒的北美洲殖民地。所以这个约这个观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到今天中国很多知识分子在问圣经对政治的体制有什么启迪，那自由的举起这本书啊，给你很多的历史的材料。另外一本书也是正式的出版的，是加尔文传。加尔文传的下半是凯伯的加尔文主义演讲，那下面 那段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加尔文主义演讲是凯伯在1898年从荷兰跑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演讲的讲稿，它里面有讲加尔文主义预定论，但是也有讲对政治文化或者艺术人类学等等啊科学的含义。原来呢政治那一章呢在中文翻译稿递到出版社的时候是自愿的删除的。出版社说为什么删除，结果呢整本书完整的就出版了。我再说在国内的加尔文传和自由的崛起都是非常好的一些宗教改革以来约然后约怎么化为社会的体制的一些的历史的资料。好，现在回到宗教改革或者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和宗教改革包括加尔文呢，他们有提到行为之约的不同的元素，但是还没有发展出一个教义。亚当的罪不是透过约而传递，乃是 realistically 唯实主义的真实的传递，就是说透过繁殖。那我再说一次哈，亚当的罪，亚当的罪孽是透过约而传递的。什么意思呢？这个约里有上帝，有亚当，但是亚当不仅仅是一个个人领受上帝的约，亚当是人类的头，人类的代表。所以当亚当犯罪的时候，我们众人都犯了罪。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不是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那个众人都犯了罪，是罗马书五章十二节最后那几个字，众人都犯了罪。我再说，当亚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众人全人类就犯了罪了，因此罪就临到众人，定罪审判临到众人，死临到众人。这种以亚当做一个头，做个代表，代表全人类这种的关系称为约，就是上帝是这样看待对待人类的。圣经不是搞西方个人主义的，圣经不是搞大一统治大锅饭的，圣经是搞约主义的。不是个人主义，不是集权主义，是透过代表上帝对待整群人。耶稣基督是不是约的代表？绝对是。耶稣基督是第二个亚当，末后的亚当，因为一个人的顺从，耶稣基督一个人的顺服，众人成为义人，的称为义的永生，而且还要在生命中作王。所以上帝不是搞个人主义的，上帝是透过约把亚当的罪孽归算给传递给全人类的。但是这个观念呢，在经验主义甚至乎到了宗教改革时期还没有发展出来。 Thornwell 是另外一位美国南部的长老会的神学家，我们提过另外一位叫 Dabney D-A-B-N-E-Y， 这位 Thornwell T-H-O-R-N-W-E-L-L 也是一位美国南方的长老中改革中的神学家。他说当他在分析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的时候，他说 Federal representation was not seized as it should be。 他说约的代表，就是约里面有代表， 这位代表的代表性呢，这个原则呢，还没有被抓住，还没有，好像他应该被抓住，这样子抓住，还没有。但是 a mystic realism in place of it， 啊，加尔文有的是一个啊奥秘的唯识主义，就是说我们与基督联合。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第三卷第一章说，圣灵使我们进入到基督里，与基督联合。所以我们与基督联合是因为圣灵做成什么？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个是一个奥秘，没有错。弟兄姐妹，我们与基督的关系是一个约的关系，是一个盟约条款的关系，也是一个奇妙奥秘的关系，两者都是的。不要你只要那个奥秘的与基督很亲密的关系，就不要那个条款，有条款的约。上帝的所启示的圣经里，两种的说法都是很显著的。不过呢，在加尔文时期呢，虽然他已经看到约的不同的元素，但是呢，他比较写下来，比较显著的写下来的是我们与基督的奥秘的联合，真正的联合。因此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是基督，就是道成肉身的神子，神人二性的基督喂养我们，圣灵把我们带到基督那里，基督实实在在的喂养我们。不仅仅是我们纪念主，那个当然是耶稣基督，神人二性的耶稣基督，他是生命的粮，他说我们要吃他的身体，对不对？吃他的肉。所以耶稣基督真正的喂养我们，那个真正就是说透过圣灵喂养我们啊。那这个叫做奥秘的联合。那这个奥秘的联合呢，同时是约的联合 ，Federal Union。Mystic Union is Federal Union。奥秘的联合是约的联合，约的联合。或者约的代表性有奥秘的亲密的联合这个关系作为它的核心。我再说一次，约是有代表性的，约里面的核心就是人与上帝亲密的关系，这个亲密的关系是一个奥秘的与主耶稣的联合。我们与主耶稣基督亲密的关系，圣经用与他同死同复活藏在他里面，这个是要从约的角度去理解的。所以不要走神秘主义的极端，也不要走律法主义或者条款主义的极端，两样都要宣讲，都要教导。好，刚才我们说 Thornwell 说呢，加尔文呢只看到我们与主耶稣约里面的一种的奥秘的实在的联合，还没有看到主耶稣是约里面我们的代表。所以呢，恩典之约这个教义的发展是早过行为之约的发展。就是说呢，从加尔文开始，我读基督教要义的时候，每次读到一段就是，诶，这个就是约吗？但是加尔文就不说，哦，那个这个是约啊。他把好像把一幅图画呢，好像小孩子那些呢，有虚线有号码的，他那个虚线都点好了啊，不过后人把它连起来。所以恩典之约的教义从加尔文开始就发展了，反而行为之约的发展呢，行为之约的教义的发展呢，是后来才兴起的。是的，这些啊约的神学家他们看到，很清楚看到圣经教导我们啊，关于救恩或者救赎论的时候呢，圣经把救赎用约的形式来教导的。那我们很多时候以为圣经的主题就是救恩，就是神的爱。那事实上呢，上帝是用约这个观念来表达他的救恩。上帝是用约这个观念来表达啊救赎的计划。然后呢，在罗马书第五章，亚当和基督 都是一个人一次的行为就为一大群人带来上帝的判断和生活死的。所以亚当与基督是两个类似的平衡的人物，他们都是头，都是代表。那这两件事就是圣经用约来表达救恩。第二，亚当与基督是两个平衡的头和代表。这样子呢，就让改革中的神学家看到，哎，人起初被造的时候，有圣洁公义真知识，那个时候呢，就是创世纪第一第二章，也应该用约的观念来理解。根据 Hepp 是一位应该是19世纪的欧洲的改革宗神学家和历史神学家，他说第一位看到救恩之道是用约来表达的，就是圣经是用约来讲救恩之道的，是 Bullinger 是加尔文的同代，他所写的 Compendium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基督也可以说基督宗教教义啊 ，Bullinger。所以改革中的神学不都是从加尔文一个人传下来的，在加尔文之前有 Zwingli 慈运里，有 Bullinger， 还有 Busser， 至少有这三位，还有其他的。之后呢，有 Olivianus， 他说，这个 Hepp 说 ，Olivianus 呢是真正的一个约的神学的创始人，在历史上第一次约的这个观念就成为 the constitutive and determinative principle of the entire system， 就成为整个神学架构的那个最有决定性的。那个原则就是整个系统神学的主题。加尔文略略看到 Bullinger 看到了，然后呢 Olivianus 就把它发展出来。下一课我们继续讲在欧洲跟英格兰苏格兰等等怎么样继续的发展出圣约神学。